日本、加拿大学者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美军指挥官表示，阿富汗请求美军空袭昆都市。日本、韩国和越南肯定 TPP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的成果。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0月6号的 VOA 卫视，我是许波。首位中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专家为您点评它的意义。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取得实质性突破，我们有来自各方面的反应和评论。台湾有望执政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访问日本，引发日本关注和中国的强烈反对，我们分别给大家安排了来自东京和台北的连线报道。杨秀珠案在纽约继续审理，中国红色通缉令犯首犯的命运呢仍然未定。美国之音在纽约为您介绍详情。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首先我们来关注头条新闻。土耳其星期一再次召见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边界附近两次侵犯其领空。土耳其在俄罗斯战机星期六进入其领空之后，召见俄罗斯大使并提出警告，但是俄罗斯战机星期天再次进入土耳其领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这是因为当地天气恶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呢，星期二表示，这是对土耳其领空的严重侵犯，北约支持土耳其。伊拉克星期一发生多起炸弹爆炸事件，伊斯兰国组织声称对其中的一起负责，有至少57人因此而丧生。逊尼派极端分子星期二说，他们用汽车炸弹袭击了什叶派的目标，炸弹在靠近巴士拉附近的一处市场附近爆炸。星期一最严重的袭击事件呢，发生在哈里斯镇，这个镇以什叶派穆斯林为主。这一次汽车炸弹爆炸造成35人丧生。巴格达郊外胡塞尼亚区的另外一家汽车炸弹爆炸，炸死了12人。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针对塔利班目标，但是却击中昆都市一家医院的空袭，构成战争罪。美国的联军驻阿富汗总指挥坎贝尔将军下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说初步结果将在今后几天内公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医院是伤员的庇护场所，也是最不可能被轰炸的地方，现在却被炸成废墟。医生无国界说，有22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和儿童。坎贝尔将军告诉记者，针对该地区塔利班战士的空袭是在阿富汗军方的请求下发动的。
阿富汗军方由于遭到炮火的直接攻击，因此要求美军炮火支援。
他说，美国军队正在昆都市为阿富汗部队提供指导，但是稍早时有关那里的美军部队受到塔利班袭击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发布声明说，实际情况是美军空投了这些炸弹，美国军方要为他轰炸的目标负责，没有理由从事这样的恐怖轰炸。
如果犯了错，我们肯定承认，我们会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采取行动确保此类错误不再发生。
分析人士说，在战火硝烟下，无论美国多么小心谨慎，这类悲剧都无法避免。
当你只有几秒或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当你从各级指挥部门得到的是相互矛盾的指令，当你等不及满足理想的交战规则时，这类事故就会发生。
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塔利班否认空袭时这家医院内有该组织武装分子。美国谴责塔利班占据昆都市并从城里发动进攻。坎贝尔将军称，这是有意将平民置于极度危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和11个太平洋国家星期一达成大规模自由贸易协议，即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简称 TPP。 根据这个协议，各签署国呢将降低贸易壁垒并设置共同标准，这些国家的经济产出总和占全球的40%。 这项协议仍需要各立法机构的批准，以确定条件是否符合各国的最大利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塞加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We, the trade ministers of Australia, Brunei Darussalam.
我们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很高兴地宣布，我们已经成功地结束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经过五年的拉锯谈判，十二个环太平洋国家宣布达成协议。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尔·弗罗曼表示，该协议将降低关税，提高亚太地区的生活水平。
我们期待这一历史性协议将促进经济增长，支持高收入的就业机会，提高创新效率和竞争力，提高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促进透明度，以及良好的治理和强大的劳动力和环境保护等等。
This will be a very contentious debate.
这将是一场非常有争议的辩论，议员们将谈到各种不同的问题。由于我们进入了2016年大选的竞选期，你会看到有关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
We know the price of these bad trade deals.
预计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将来自工会团体和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他们认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将导致失业和对环境的伤害。但是自由贸易倡导者认为，该协议将扩大美国的出口，为美国农民打开大门，并扩大对一些美国药品生产商的专利保护。
事实证明，即使某些部门和一些公司可能会失去，但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将有收获，协议将创造更多而不是减少就业机会。
分析人士说， TPP 扩大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机会，并有可能抗衡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断扩大的影响。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呢，星期二揭晓。日本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尾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凭借中微子震荡研究荣获该奖项。他们通过中微子震荡发现中微子有质量，这个发现属于天文学范畴，对于探寻暗物质的本质意义重大。而暗物质据信占据宇宙 80% 的质量。诺贝尔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号举办。 PM 母亲的代表丁子霖，她的丈夫蒋培坤呢逝世之后，30多位蒋培坤的朋友、学生、仰慕者周末出席或通过电话参与了上个周末在纽约拉法盛举行的追思会，表达哀悼。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中国医学家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位中国籍人士呢获此殊荣。中国实现了零的突破，屠呦呦呢也成为全球华人的骄傲。下面我们电话连线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官员、感染疾病专家方国栋先生。方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你好，方先生。首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屠呦呦她的医学成就，她靠什么获得了诺贝尔奖？
领域当中从事临床和这个工作者，屠呦呦最后这个获得诺贝尔医学和生理奖这件事情感到非常高兴。屠呦呦之所以能获奖，就是她在青蒿素发现这个工作当中的原创工作，特别是他提出了用乙醚提取的方法得到了青蒿素的单体，这是他获奖的最主要的原因。嗯，
那么方先生，请你谈一谈这块奖牌它的分量，它对国际医学界、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
这个本身大家知道，疟疾是疟原虫这种寄生虫所引发的一个热带病，那么它至今还在肆虐着这个全世界几十个国家，几亿人口在这个疟原虫这样的侵袭下面挣扎。 每年都有很多病人因为疟疾而去世。那么现在这个青蒿素它自从发现以后，又经过了比较长十多年的时间，又产生了一系列的衍生物，使得青蒿素不仅能够口服也能够注射，这样呢对于恶性疟疾，特别是对其他氯喹等其他现有的药物产生抗药性的情况下，它就是一个分量很重的武器，能够来这个治疗恶性疟疾，特别是脑型疟疾，就是疟原虫进入脑子以后，其他的药物都没有办法治疗的情况下，青蒿素成为唯一的王牌。这样的话呢，就给世界治疗疟疾带来了福音。就同时，它的作用机制也是治疗疟疾的药物当中，它是独创自己的治疗机制。也就是说，对于疟疾的治疗，它打开了划时代的意义。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科学家对世界这个卫生医药卫生事业，这个打抗击疟原虫和恶性疟疾的过程当中，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好，我们感谢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方国栋先生呢，在华盛顿接受我们的采访。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好，好，谢谢，再见。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会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中国红色通缉令首犯杨秀珠案呢，星期一在纽约继续开庭。经过3.5小时的审理，法官仍未做出最后的判决，杨秀珠命运仍未最后确定。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方冰你好。
徐波你好。
星期一的审理情况如何呢？你看到杨秀珠他在这个法庭上的情况是怎样的？
好的，昨天的庭审呢，从早晨8:30一直呢进行到了将近12点，原定呢是3个小时，实际上呢是进行了将近4个小时。那么由于这个杨秀珠是一个庇护案，所以呢这个需要隐私呢需要保密，全程呢都是闭门，就跟过去一样。那法警呢也知道有不少的记者呢在现场守候，因此呢就反复的警告不得照相。那么最后呢，杨秀珠的律师柯自明出来以后呢，就被记者围住，问到呢这个庭审的情况。那我们现在所有的消息呢，就都是从杨秀珠的律师那儿得到的。那么他告诉大家，法官呢仍然是没有做出决定。那么杨秀珠昨天呢，我到那个法庭的守候室的时候呢，正好他那个法庭的门开着，看到他呢仍然是穿着那个橘红色的球衣，但是呢看上去他的脸色的和情绪呢都还不错，虽然戴着这个手铐和脚镣。那周末的时候有关杨秀珠的消息呢，可以说他12年逃亡以来啊首次的被披露。那么世界日报呢采访了他，杨秀珠呢在监狱里面他是可以订这个世界日报的，因此呢他知道外面的消息，也知道呢记者在关心他的案子。 举报。
那上个星期我们知道杨秀珠案呢已经开庭了一次，随后有传言说呢他啊政治庇护案呢啊被拒绝了，但是呢获得了反酷刑保护令。那么星期一为什么又要啊庭审，而还没做出判决呢？
显然星期一的庭审呢并没有像传言所说的那么简单。
嗯，
那么律师在出庭以后，这个被记者问到的时候，就是说究竟这礼拜一的这个庭审是有关于政治庇护啊，还是有关于反酷刑啊？那么这位律师表示说呢，是两者都有，两者都没有做出决定。
嗯，
那么也就是说星期一呢庭审仍在继续。那么我们观察到的情况呢是证人呢还在被传出庭作证。那么律师表示说呢这个案情比较复杂，证人很多。根据观察呢，星期一在这个后庭这个等候室里面呢，我们看到呢有杨秀珠的弟弟，
嗯，
杨秀珠的弟弟和另一位姓杨的这个中年妇女呢先后的被传进这个法庭呢进行作证。
嗯，
那很显然呢就是代表政府一方的律师和代表杨秀珠一方的律师呢仍然在法官的面前呢进行交锋。徐波，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方明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呢杨秀珠案的这个程序，下一次开庭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还会审多久，另外你预测一下可能的结局是什么？
根据律师表示，下一次开庭的时间在11月19号，换句话讲就是距离现在还有一个半月的时间。那么昨天的庭审跟上一次庭审之间只隔了一个星期，因此呢有移民律师分析说呢，证人这个对证的这一个阶段呢已经告一段落了。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半时间呢？那么有这个移民律师说，有可能是需要补充材料，有可能呢是法官需要对控辩双方的这个证词呢进行考虑，最后呢来做出决定。我认为呢杨案的核心就是他最后是不是会被遣返回去。那么无论是他得到政治庇护还是得到反酷刑的保护，只要得到其中的一种，他就能免于被遣返。
好，
徐波，
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在经历了旷日持久的谈判之后，包括美国、日本在内的12个太平洋国家呢，星期一终于达成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在美国，协定达成的消息传出之后，各界的反应不一。下面请看 VOA 卫视的报道。
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星期一在协定达成后举行的12国贸易部长联合记者会上宣布，
我们这些来自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美国和越南的贸易部长们很高兴地宣布，我们终于成功地缔结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也称 TPP 的谈判，由美国主导，开始于2010年。谈判由两大部分组成，知识产权保护和货物的关税减免。同时 TPP 还包括劳动者和环境保护、国有企业的优惠限制等迄今贸易协定从未涉及的领域。奥巴马总统称 TPP 协定是历史上标准最高、最具有进步意义的贸易协定。协议是奥巴马政府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的经济组成部分。如果得到国会的批准，协议将有可能成为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方面的重大建树。然而，对于奥巴马政府而言，如何得到国会的支持将是一大难题。在记者会上，弗罗曼对协议下一步的走向这样回答。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过去几年，特别是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密切与国会磋商，向他们解释协定的内容细节。这是我们国内政治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这也是我们所有国家的重要的政治进程。我们将与国会领导层就协定的下一步时间表等问题进行密切的磋商。
timetable.
美国国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共和党2012年副总统候选人保罗·瑞安在第一时间发出声明说，他对这项协议的达成持谨慎态度。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的成功意味着美国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国内好的就业机会因此增加。不过只有一个好的协议才能够得到国会的批准，这个协议必须符合新实施的贸易促进授权法中的国会实施准则。在审阅该协议最后文本并且征求同僚和选民意见之前，我暂时不做判断。
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参议员，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参选人伯尼·桑德斯在一份声明中称，他很失望。他警告说 TPP 会造成美国的就业机会的流失，并损害消费者。
华尔街和其他大公司再一次获胜，现在到了我们制止跨国公司钻空子、损害我们的利益而自肥的时候了。
他强调，他将尽自己的所能在国会挫败这个协定。共和党内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提名角逐者川普已经明确地表示反对 TPP。 美国大公司则欢迎 TPP 协定的达成，包括美国东盟商会、代表美国160家大型企业的商业圆桌会议、美国信息技术产业理事会等机构对 TPP 的达成表示支持。不过美国汽车产业对此表示反对。美国福特公司迅速发布声明说，这项协议并没有解决美国贸易伙伴们操控汇率的问题。声明说，为确保美国制造业今后的竞争力，我们建议国会不要批准目前形势的 TPP。 美国劳工组织和环保组织对 TPP 协定持有明确的反对态度。星期天，大量抗议者聚集在举行会议的酒店门前，高喊停止 TPP。VOA 卫视思阳渔港华盛顿报道。
美国和其他11个国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被认为呢是奥巴马政府在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成绩。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说，这项历史性的协议深化了美国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现在 VOA 卫视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到了我们的演播室。荣香你好。
徐波好。
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呢，这个美国国务院呢，它就 TPP 这个它有什么最新的评论？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是美国对亚太政策的重要部分。那么正在致力参加全球海洋会议的国务卿克里表示 ，TPP 的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全部加起来占全球的40%，它不但能促进美国的经济增长，也深化了美国和亚太地区的战略关系。不过在 TPP 要获得履行之前呢，必须先经过国会的批准。面对一些重量级国会议员的保留态度，国务院的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一在简报中表示，他以伊朗核协议为例说明，没有理由来阻挡政府说服国会通过这项目标正确协议。那我们知道，尽管伊朗核协议呢在国会面对了许多反对的声浪，最后还是获得通过了。许波，
好的。那么许多呢分析人士都认为呢，这个 TPP 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呢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制衡中国。那么白宫对此有什么最新的反应？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指出，超过95%美国的潜在消费者来自海外，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来书写全球的经济规范。那么奥巴马总统星期二呢也将到美国的农业部和一些农业和企业界的领袖见面，讨论 TPP 协议对产业界的好处。面对一些产业界的反对声浪，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在例行简报中说，这项协议削减了18000种税目，其中许多是关税，例如美国出口的鸡肉类被有些国家课税高达40%，美国豆类被有些国家课税高达35%，美国机器被课税59%，而美国的汽车业产品被有些国家征收高达70%的进口税。不过尽管白宫拿出了种种的数据，还是不能疏解来自劳工以及环保组织的反对，以及外界对于美国产业外流的担忧。许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 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呢，经过多年艰苦谈判，星期一取得了重大突破。据报道呢，基本达成了协议。太平洋两岸呢，一个巨大的贸易圈即将出现，而这个自由贸易区呢，却没有在该地区扮演重要角色的这个中国，这就让多边自由贸易协议格外令人关注。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西东大学商学院的管理系教授尹尊生先生。啊，尹教授你好。
哎，你好。
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呢，一个巨大的自由贸易圈呢将会跃出地平线。那么尹教授给我们讲一讲 TPP 它的范围，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这个 TPP 有两个特点。第一点，这是以美国为主导的一个试图取代在二次大战之后建立的 WTO 贸易体系的一个新的尝试。如果说 WTO 是以削减关税壁垒为主要目标，为主要诉求的话，那么这次这个TPP 的主要诉求是非关税的一些贸易障碍。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是一个新的尝试。第二点，这个TPP 仍然是以美国为主导的，这次贸易提议的建立是把中国排斥在外，是不让中国参与这个贸易、国际贸易这个秩序或者准则的制定，这是另外一个特点。
好的，那么你刚才提到这个两个特点，其中的第二个特点就是说呢，中国是这个没有中国参加。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呢是亚太地区一直举足轻重的这样一个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力量。那么 TPP 呢，它把中国排除在外，那么主导国家像美国和日本，他们主要考量是什么呢？
主要考量还是限制中国的在国际市场上面的影响力。实际上这个要推动美国为主的经济体的它的贸易在上面的主导地位，在这一点上面还是以多少来讲是要孤立中国，这是他们一个主要的意图。这是
您说到呢主要的意图是要孤立中国，但是中国会不会受到孤立？一个亚太地区的这样一个经贸协议没有中国参加，这样的话呢，这个协议的前景如何啊？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尹教授。
这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次参加的这个 TPP 这些国家之间，它并不是让在贸易上的利益完全是一致的，他们之间的利益上有相当大的冲突，包括这一些国家对美国产品的出口有很诸多的限制，有诸多的担心，特别是在农产品上面。像美国和日本之间就长期谈不下来，因为美国如果大量的出口农产品到日本的话，这个日本的这个农业基本上不能够存在，所以这本国的农业经济基本上就会被这个被破坏掉。所以这样呢，他们有很多的内在的冲突，所以这个TPP 的这个实行还会有很大的障碍。另外一个方面，中国在过去30年当中，可以这么说，在前15年花了很大的精力进行 WTO 准入的谈判，特别是跟美国的双边这个贸易准则的这个谈判，这实际上是中国在经济改革里面发展最快的15年。在2001年中国加入了 WTO 以后，中国又享受了加入 WTO 的红利10年，使中国变成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么世界新的这个WTP 已经对中国带来巨大的好处。目前出现的 TPP 有可能对中国提出一个新的挑战，使中国进一步促进中国进一步的改革。这个事情如果中国应对得当的话，中国在今后的十几年当中有可能会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在这一点上不能够完全从负面来看待这个新的世界贸易规则的出现。
好的，我们感谢尹尊生教授呢在新泽西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官方呢，肯定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他们还希望中国有朝一日呢，也能加入 TPP 协定。不过下一步工作显然是推动该协议能够为各自国民和立法机构所接受。下面请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新闻报道。
美国、澳大利亚等12国达成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后，日本和韩国等国领导人纷纷就此发表谈话。日本是协议的参加国之一，首相安倍晋三10月6日在记者会上说，
アジア太平洋の世紀、いよいよその幕開けです。
亚太新世纪的序幕终于拉开，在日本和美国的领导下，我们同享有自由、民主、基本人权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的国家一起，昨天达成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议的基本协议。这一协议将推动形成亚太区自由与繁荣的海洋。
中国商务部日前表示， TPP 协定是当前亚太地区重要的自贸协议之一，中方对符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有助于促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均持开放态度。安倍晋三表示，
経済面での法の支配を抜本的に強化するものであります。
从根本上讲， TPP 将在经济领域中强化法治，深化共同价值观国家在符合新时代规则的基础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假如中国未来加入这样一个体系，将是对日本安全以及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极大贡献。我相信从战略角度出发，此举意义重大。
アジア太平洋地域の安定にも大きく寄与し、戦略的にも非常に大きな。
韩国目前不是 TPP 参加国，不过韩国外交通商部发言人鲁光义表示，韩国将考虑加入类似 TPP 的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
TPP 文本公布之后，韩国政府将仔细分析这项协定对韩国经济的影响。在分析的基础之上，韩国政府将履行通常的既定程序，其中包括举行公听会、向国民议会报告，最后决定政府的态度。
韩国表示，只要能够将国家利益最大化，韩国就将积极考虑参与 TPP 等地区多边经济一体化架构。越南工商部部长武辉煌目前表示，
越南是12个 TPP 国家之一，是这一群体当中的次发达国家，但是我们认为我们将会克服一切困难，履行我们的义务和权利。
目前参加跨太平洋经济合作伙伴协定的12国是美国、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马来西亚、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以及越南。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以色列军队星期二摧毁了两名巴勒斯坦人的住所，这两人去年在耶路撒冷发动致命攻击后被击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将加快拆除恐怖分子的房屋，并不经审判就监禁恐怖分子嫌疑人。内塔尼亚胡说，以色列安全部队呢，在回应巴勒斯坦人的暴力激增时不受任何限制。同时，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敦促防止暴力升级。以巴之间的暴力过去一个星期激增。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作出对一名奥地利学生有利的裁决。这名学生批评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不足以保护社交媒体网络脸书使用者的隐私。欧洲最高法院说，脸书呢，在欧洲的运作中心爱尔兰的隐私权监视机构必须决定是否暂停将信息从欧洲传送到美国。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已经实施了15年，这个协议呢，允许美国公司在不违反欧洲隐私法的条件下，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数据交换。美国4000多家公司都依照这个协议来处理跨大西洋业务。也门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一家酒店星期二遭到袭击。也门政府今年7月以来呢，一直在这家酒店办公。 有关官员和居民说，袭击者发射了三枚火箭，其中一枚击中了这家饭店的大门，另一枚射向亲也门政府的海湾盟国驻军地区。这次袭击造成了至少15名军人死亡。据报道，巴哈赫总理等也门政府官员平安。韩国星期二开始在仁川市对德国大众汽车进行路面行驶测试，以确定车辆尾气排放的污染程度。接受检测的大众汽车装有移动式排气测量装置，并在仁川市内外和高速公路上行驶。接受检测的有七款大众汽车，包括大众高尔夫、大众捷达、大众甲壳虫、大众官途和奥迪 A3 等。由韩国环境部展开的这次调查呢，目的是在于查明在韩国的大众汽车是否也被装上了尾气检测作弊软件。南卡罗来纳州遭遇历史上最猛烈的洪水之后，展开大规模救灾，洪水迫使居民撤离。该州包括首府在内的部分地区呢，几天来连降暴雨约60厘米。当局警告说，雨停并不意味着危机解除，洪水数日后才能退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数日暴雨后，周一南卡罗来纳州大部分地区依然被水淹没。周末凶猛的洪水进入一些住家，有些人侥幸逃离，还有不少人不得不被空中救出。
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恐怖的时刻，特别是要把我15个月大的女儿高举头顶，真是吓人。不过一切都过去了，车开不出来，我很害怕，我开始徒步行走，我想我们完了。我把东西扔到床上，我尽一切办法想保住一些东西。
这位男士划着自己的船搭救那些被大水困住的人们。
我站在房顶上跺脚，听听看有没有人回应。
州长尼基·哈利说，南卡正经历千年不遇的严重水灾。
我们现在有40000人没有水喝，我知道他们在想办法。我们有26000人断电，这个数字看起来是一个平均值。他们的电力还没有恢复，现在是一处问题解决了，另一处又来了。当局警告居民，即便雨停了，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被水堵住的道路和损毁的结构随时可能碰塌。维吉尼亚州费尔法克斯的一支专业救援队正在这个洪灾地区帮忙。
我们知道由于洪水，那里的建筑结构有可能毁损，所以我们准备好了工具和设备来应对任何坍塌。
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向这个由80人组成的救援队提供了快艇、搜救犬和设备工具。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2015年美台国防工业会议呢，星期天到星期二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举行。美台国防部高层官员和国防产业代表约150多人参加，主要的议题包括了国防工业合作、台湾自行建造潜艇，还有对台湾军售的问题。好，下面我们就通过电话呢连线在威廉斯堡采访的记者钟晨芳，请他为我们介绍最新的情况。陈芳，你好。
你好，许波。好，大家好。那么美台国防工业会议今天还有半天的议程，不过主要的讨论和演讲昨天已经大致结束，双方的代表都表达加强美台安全防卫合作的重要性跟意愿。在美国方面呢，五角大楼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昨天参与了全程的会议。根据几位与会学者专家转述，因为他这个会呢是一个不对媒体公开的会，与会学者专家说呢，邓志强在昨天晚上的主题演讲中强调美国对台安全承诺不变，也为台湾如何加强自我防卫提供了一些建议，希望台湾能够投资更多在自己的安全防卫上。还有呢，他鼓励美台加强民间的国防工业合作，希望美国厂商能够考虑提供台湾技术方面的转移，让台湾可以在当地完成系统的组建，不要只考虑购买昂贵又耗时的现成装备。在台湾方面，台湾国防部主管军备的副部长刘正武上将，他在昨天上午的演讲里面，除了表达希望美国协助台湾取得潜舰，为台湾自行建造潜舰提供技术和系统的协助外，他也提到， 台湾位于第一岛链的这个地缘位置，希望奥巴马总统的亚太再平衡政策可以考量台湾对区域安全的作用，美台也能够共同在这方面合作，致力维护区域的和平稳定。还有呢，刘政武昨天也在一场记者会里面对美国可能在近期内宣布对台军售做出反应。我们听听看台湾国防部副部长刘政武怎么说。
不能肯定这些事情，我们也不便回答啊，因为这个军售操之在人啊，但是时机点蛮重要的啊。我觉得今天我们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会议之下啊，是不是有助于这方面的这个军售的释出，我想大家乐观以待。
好的，那么陈芳，明年我们知道呢，明年一月台湾就要举行总统和立法委员的这个选举，这对于美台安全防卫关系，特别是美国对台军售，有没有什么影响？陈芳。
对，还有民进党啊，这次是那个政策会的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他在会中发表演讲，他提到民进党发表了12本国防政策白皮书的重点，他说一旦民进党执政，会强调台湾在水上、水下、空防和网络方面的作战能力。他还说呢，面对中国对台湾的网络威胁持续增加，民进党将来会考虑设置陆海空之外的第四个军种，也就是网络部队。他说这方面台湾的民间已经有很好的基础，民进党会鼓励台湾的民间企业投入这方面的国安服务。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问题呢，吴钊燮昨天也在一场记者会里面就民进党的政策发表评论。他说民进党欢迎美国对台军售，因为这对台湾国防安全极为重要。下面呢，我们听听看吴钊燮他怎么说。
我想对于那个任何的军售，我们民进党不但不会反对，而且会予以欢迎。最主要的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军售，对台湾的国防安全来讲是重要的，而且对于台湾跟美国之间的安全合作来讲也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是乐见美国对台湾提出新的这个军售啊。那可是在因为我们是不在政府里面，我们是反对党啊，我们是在野党，因此对于这个军售的建议都事前并没有办法跟美国政府之间有任何的这个讨论哈。不过规划台湾未来的这个国防安全的话哈，我们也希望说美国政府能够看待台湾未来在发展国防产业的时候可能会面临一些瓶颈哈，有一些关键技术啊需要美国这方面来提供。那在这方面我们是更希望未来啊美国政府在这方面能够有更多的重视。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威廉斯堡的最新报道。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今天抵达日本访问，蔡英文强调访日是重视对日关系。由于蔡英文呢是台湾明年总统选举的热门候选人，蔡英文这一次访问日本呢备受日本关注，但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反对。另外，参加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 TPP 谈判的日本，对于昨天谈判12国在美国达成基本协议广泛表示欢迎。好，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日本记者驻日本特约记者戈兰，请他呢给我们介绍这方面的这个最新消息。戈兰你好。
李波你好。
蔡英文现在呢今天已经抵达了日本，那么他在日本的行程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好的，他今天下午抵达东京以后呢，今天下午就随即到了国会和日华议员恳谈会的超党派的15名国会议员呢会就是一个座谈。他在座谈会上也就呼吁，就是日本支持台湾准备参加下一轮的 TPP 的这个加盟国谈判。另外他就是说希望台湾和日本合作来维持亚洲的和平与安定。那么今天晚上呢蔡英文就在出席了驻日本的台湾人举办的一个欢迎晚宴。那明天一天呢蔡英文将到 安倍首相安倍晋三的故乡山口县去访问，他会和知识会谈，然后会参观一些经贸方面的一些项目。
嗯，
那么主要的他的主要受关注的呢是八号和九号两天，他预定在东京呢和去拜访去这个执政自民党的总部和在野民主党的总部，那么估计会和不少的日本的政客会面，其中是不是会和安倍会面呢？现在也是成为一个受关注的焦点。徐波。
那么日本各界对于蔡英文持什么样的看法？他们对蔡英文这一次访问日本有什么期待？葛兰。
好的，因为日本对马英九政权始终都比较觉得马英九是一个很不喜欢日本的人，那么对于台湾这几年就是限制日本的农林水产品进口呢，认为说是马英九是政权是在无理的刁难日本，有这样的看法。那么因为蔡英文一向和访问经常访问日本，而且一向对日本表现得很友好的这么一种姿态，所以日本当然是很支持蔡英文的。那么一般的我所认识的研究台湾问题的这个日本人呢，也都觉得蔡英文是一个很理智的人，支持他的人相当广泛。那么他一般的人期待就是说蔡英文如果能够当选的话，就希望就是说第一就是能够改变一下现在马英九政权和中国非常接近的这么一个情况。虽然日本很希望中台能够和平相处，但是如果台湾太接近中国的话，日本又很担心就是会失去这么一个地理上一个安全的地方，所以日本的心情比较矛盾，他们希望就是蔡英文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徐波。
好，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戈兰的连线报道。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台湾的消息。在野党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按照既定规划前往日本访问。那么在选情方面呢，尽管换人传闻不断，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星期二召开记者会，强调不接受条件交换，要坚持参选到底。好，接下来呢，请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来介绍有关的详情。永泰你好。
徐波你好。
首先给我们讲一下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呢，他星期二也就是今天呢抵达了日本。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他这次访问日本的这个主要看点及其亮点。永泰。
好。他最主要是要传达四个信息啊，就是说这个民进党啊是非常重视这个对日本的这个关系，另外呢还有就是说台湾和日本啊在这个亚太的安全这个繁荣和稳定上面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啊，他希望双方能够有非常好的这个合作关系。那么当然还有就是刚所提到的，希望日本能够协助台湾能够加入这个 TPP 啊。那么最后呢就是说一旦未来如果他有望那么成为这个下届台湾总统的话呢，他会希望能够加强这个台日之间的双边关系。那亮点的话当然就刚刚也提到的啊，就是说这个外界很关切他这次在日本会不会和日本的首相安倍见面。那么不过他在出访之前呢是表示并没有这样的规划。徐波。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台湾的选情。台湾选情可能最大的新闻呢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呢要换人的这样一个报道。那么首先呢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洪秀柱他的记者会，以及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对此有什么反应。永泰。
好，那么洪秀柱是表示说这个不断要换人的这个传闻呢本来是他认为是一个谣言啊，现在好像真的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议题啊，所以他特别发表了两点声明啊，就是说希望他的这个支持者透过各种的方式告诉国民党不要把他撤换掉，否则的话呢这个大家对于国民党的这个信任呢会瞬间的瓦解掉。那么第二点声明就是说他宁愿这个战死在这个总统的选战当中呢，也不希望这个辜负了这个台湾民众对于这个真民主的这个真正民主的这个期待啊，对他等于算是有点这个破釜沉舟这样的一个气魄。那么另外我们看到朱立伦表示了台湾的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总统选战呢不应该计较个人的这个得失啊或者个人的成败，应该要考虑到整个党的这个发展还有生存呐、那么他也暗示了，就是说，如果洪秀柱愿意退的话呢，那么他愿意来承担这个 下届竞选这个代表国民党竞选这个总统这样的一个责任，他表示呢他责无旁贷。徐波，
好的，那么我们都知道台湾选举呢已经进入了倒数100天，那么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国民党还要出现这种换人的这样一个局面呢？永泰，
因为现在这个国民党的这个选情啊，不只是总统的选情很低迷啊，那么立法委员的选情也不容乐观啊，因为很多的这个立法委员向党中央反映了，就是他们现在的选情啊也有点躁急啊。我们回顾这个上一次总统选举，很多的这个候选人希望能够跟这个马英九合照，比方说马英九这个胜选几率是很大的啊。那么这一次呢，完全没有这个候选人希望跟洪秀柱合照，所以就是说很多的立法委员希望呢洪秀柱的这个退选呢能够有助于他们的选情。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张永泰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眼睛唱歌，我也没心情唱这个。
The Korean War was all really known as the Forgotten War.
打掉我的青春，打没了我的一切，
双方都上当受骗了。
就是在北服以后，仍然是现代社会。
欢迎您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 VOA 卫视。华盛顿的一个智库报告发现，从1996年到2017年，美国的军事优势在东亚地区大幅降低。下面是 VOA 卫视记者杨晨、魏之和常晓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华盛顿智库兰德公司最近推出一份新的研究，1996年到2017年美国与中国军事实力发展趋势。星期在国会山的简报会上，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说，报告以台湾海峡和斯普拉特里群岛发生冲突这两种情况来比较美中在空中与导弹、海上、太空、网络与核武器五个领域的军事实力。
在
1996年，美国军力几乎在所有的领域都占据优势，但是到2017年，如果台湾发生冲突，那么美国要实施某些关键任务可能会很困难。如果斯普拉特利群岛发生冲突，美军的优势就更小。
黑根巴萨姆强调，报告认为这两种情况下美国都会获胜，但中国会对美国海空力量构成巨大挑战。
从综合军事力量来看，中国不是美国对等的竞争对手，但是在东亚发生任何冲突时，中国的明显地理优势和其他优势会抵消美国的许多军事优势。
台湾冲突的假设条件是中国攻打台湾，斯普拉特利冲突是假设美国到这一地区协助菲律宾等国家。报告强调，战争对双方都是灾难性的，因此报告的目的是为了探讨如何避免战争。兰德公司资深研究员黑根巴萨姆对美国之音说，美中之间有许多共同利益和需要合作的领域。不过
很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和中国有很多分歧，比如台湾问题还没有解决。虽然这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问题，但是美国希望台湾问题得到和平解决。
黑根巴萨姆认为，避免冲突的一个关键在于军力结构。
在美国方面，我们的军力结构要维持威慑能力，同时又不会破坏安定。也就是说，这一结构不会使双方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而在危机中抢先出手。
黑根巴萨姆说，中国最近20年来大力发展军力， 而美国最担忧的是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对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基地构成的威胁。
我们在亚洲的基地数量有限，所以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造成的威胁是相当严重的。
他说，美中双方需要保持对话，希望这份报告能引发更多的思考与讨论。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山报道。
距离缅甸大选只有一个多月时间了，人们担心选举呢利用宗教挑动恐惧情绪，并把少数族群边缘化，特别是缅甸的穆斯林少数族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凯迪·阿诺德从仰光发来的报道。
缅甸人要在至少一个月以后才会走向投票站。然而在仰光的这次活动中，来自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的僧人已经在高呼胜利了。在这之前，缅甸通过了四项有争议的种族和宗教保护法，对少数宗教族群施加了新的限制。九个外国使馆对竞选期间把宗教作为分裂和冲突的工具表示了关注。本月早些时候，联邦选举委员会禁止所有穆斯林候选人竞选议会席位。十一名候选人就这项决定提出上诉并获得成功，包括无党派候选人清茂秋。
在缅甸，我们有两个政党，两党都有精心排斥穆斯林的政策。
昂山素季的全国民主联盟没有穆斯林候选人，不过该党反对新的宗教法，并指责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非法利用宗教来影响大选。观察人士说，僧侣展开的活动可能会帮助军队支持的执政党的选情。不过，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在一次记者会上否定了这种说法。
我们不想卷入任何政党，因为不管哪个党赢，都是我们的政府。我们是宗教领袖，不管是谁，我们永远为我国的和平与和谐而努力。
缅甸种族佛教保护联合会虽然呼吁和平，但基调是佛教仍然受到威胁。虽然缅甸人口有 90% 都是佛教徒，但这种说法还是有人信服。不过长期而言，宗教政治化对缅甸的少数宗教族群和脆弱的民主意味着什么，仍然有待观察。美国之音凯蒂·阿诺德仰光报道，由海伦播报。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微末下这题的话题，就是关于餐礼 napkin etiquette， napkin etiquette， etiquette， napkin etiquette， 餐巾礼仪。As soon as you sit down to a dinner table, place the napkin on your lap. 你一落座就要把餐巾放在大腿上。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让你的朋友先点。If you're the host of the dinner at a restaurant, you can politely let your friend order first. You can simply say, please, you first.如果你做东，你应该有礼貌的先让你的朋友点。你可以简单的说，你先请吧。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让服务员看到你。Try to make eye contact with your waiter. If that doesn't work, put up your right hand with your index finger raised slightly to get their attention. Not like this. Hello, hello. And don't yell out to them. Waiter! Don't do that.设法让服务员看到你，如果不管用的话，举起你右手的食指来引起他们的注意。不要这样啊 ，hello hello， 不要冲他们喊，服务员服务员，不要这样说。好，请评论告诉我 ，What are some Chinese table manners that you think Bai Jie needs to learn， and what else do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American table manners？ OK， bye。
好，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我们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 新闻@gmail.com。 我是许波，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 VOA 卫视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0月6号星期二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宇宙。上个星期呢，中共印发了党建文件，要求凡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都要分别设立党委、总支和支部，同时强调按单位、行业和区域建立党组织等等。有分析称，如果规定落实，中共的管控力将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他团体基本不可能在中国建设党外的政治势力。那么中共为什么加大党组织的渗透，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另外呢，今年国庆期间有关国家的定义的争论震撼中国，有自由派人士称中共不等于中国，并且指出在民族历史长河中朝廷如流水，故国何常在。那么爱党是否应该与爱国划等号呢，这是今天讨论的第二个话题。不过首先请平章为你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平章。
好的，谢谢宇宙。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土耳其星期一再次召见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土耳其外交部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边界附近两次侵犯其领空。土耳其在俄罗斯战机星期六进入其领空后召见俄罗斯大使并提出警告，但是俄罗斯战机星期日再次进入土耳其领空。俄罗斯国防部星期一说，这是因为当地天气恶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表示，这是对土耳其领空的严重侵犯，北约支持土耳其。医生无国界组织说，美国针对塔利班目标，但是却击中昆都市一家医院的空袭构成战争罪。美国的联军驻阿富汗总指挥坎贝尔将军下令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他说初步结果将在今后几天公布。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从五角大楼发来的报道。
医院是伤员的庇护场所，也是最不可能被轰炸的地方，现在却被炸成废墟。医生无国界说，有22人在空袭中丧生，其中包括医护人员和儿童。坎贝尔将军告诉记者，针对该地区塔利班战士的空袭是在阿富汗军方的请求下发动的。
阿富汗军方由于遭到炮火的直接攻击，因此要求美军炮火支援。
他说，美国军队正在昆都市为阿富汗部队提供指导，但是稍早时有关那里的美军部队受到塔利班袭击的报道是不准确的。医生无国界组织发布声明说，实际情况是美军空投了这些炸弹，美国军方要为他轰炸的目标负责，没有理由从事这样的恐怖轰炸。
如果犯了错，我们肯定承认，我们会让肇事者承担责任，并采取行动确保此类错误不再发生。
分析人士说，在战火硝烟下，无论美国多么小心谨慎，这类悲剧都无法避免。
当你只有几秒或几分钟的反应时间，当你从各级指挥部门得到的是相互矛盾的指令，当你等不及满足理想的交战规则时，这类事故就会发生。
在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塔利班否认空袭时这家医院内有该组织武装分子。美国谴责塔利班占据昆都市并从城里发动进攻。坎贝尔将军称这是有意将平民置于极度危险之中。美国之音记者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欧洲最高法院星期一作出对一名奥地利学生有利的裁决。该学生批评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不足以保护网络社交媒体脸书使用者的隐私。欧洲最高法院说，脸书在欧洲的运作中心爱尔兰的隐私权监管机构必须决定是否暂停将信息从欧洲传送到美国。跨大西洋数据保护协议已经实施了15年，这个协议允许美国公司在不违反欧洲隐私法的条件下在美国和欧洲进行数据交换。美国4000多家公司都依照这个协议来处理跨大西洋业务。201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星期二揭晓，日本东京大学宇宙射线研究所所长尾田龙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凭借中微子震荡研究荣获该奖项。他们通过中微子震荡发现中微子有质量，这个发现属于天文学范畴，对于探寻暗物质的本质意义重大。而暗物质据信占据宇宙 80% 的质量。诺贝尔颁奖典礼将于12月10号举办。好，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28号，中共印发了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受到各方的广泛关注。文件要求凡有3名以上正式党员的社会组织都要分别设立党委、总支、支部，同时强调按照单位、行业和区域建立党组织，要实现全领域覆盖等等。有分析称，如果规定落实，中共组织之严密和范围之宽广都将超越邓江湖时代，中共的管控力将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其他团体基本不可能在中国建立党外的政治势力。那么中共突然扩大党组织渗透，针对什么目标？中共在社会巨变的时代是否感到力不从心？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3位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首先一位呢，是在美国纽约的《北京之春》杂志主编以及政治评论人士胡平先生，胡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同样是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夏教授也从纽约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以及华盛顿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好，我们欢迎3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请问在纽约的胡平先生，就是说刚才我们在导语中也提到了，您认为中共为什么突然发出通知要对社会的各个角度加大对这个社会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渗透呢？
我想中共现在这个提出要加强对社会的这个组织上的控制，主要是针对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的这个背景之下，这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在毛泽东时代，那共产党本来就是对全社会进行相当全面和彻底的控制，不过当时的控制呢，那是和当时的这个社会结构和社会体制，尤其是经济体制是密不可分的。比如那个时候的工厂，那就有2套领导班子，一个是以厂长为首的这个班子，另外是以书记为首的班子。那么他们这个领导都是由上级任命的，都共同对这个工厂的管理进行担负领导之责。那么而且事实上呢，常常是这个书记的权力还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经济改革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很大的变化。出现了很多私人企业，另外还有一些民间的办学等等。你像私人企业，那他的这个老板那就是私人，他未必就是党员。那即便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有党员，但是这党员呢，或者甚至可以建立他们党支部、党委这个党的支部，但是这个党支部这里的党员和这个私营企业的这个老板和私营企业的管理层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显然和过去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显然在一个私人企业里头，那么还是由老板、由这个企业的管理人员是担负领导之责，而你这里的这个即便有党组织，他也很难对这个工厂的担负起领导的责任。这么一来呢，共产党就觉得呢，他这个党的控制力在私人，首先在私人企业中就大大的削弱。那么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个要加强对这个包括对私人企业和其他各个方面的控制，主要是出于这么一种担心。他担心由于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的变化，党的控制力在很多方面就不可避免的会萎缩、会退缩，那其他的一些社会势力呢，就自然会在这种空间中增长，那么这就会他认为会妨碍、会影响削弱党的领导力和控制力，所以他现在提出这么一个这么一种主张。
嗯哼，谢谢胡先生。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明教授，就是说我想看看您的这个看法，就是中共这么做呢，它究竟是对过去的这个策略的一种调整呢，还是着眼于未来的这个更加深入的中共对社会的这个掌控的一个规划呢？
都有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从过去了，我们知道了，就是从江泽民时代了，他当时就已经那个担心了党的基层组织了在萎缩，所以他当时呢也提出就是所谓的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后来我们就看到在那个胡锦涛时期，那么中共呢，那么试图对社区了 那么进行渗透，那么也就是把原来的就是乡村和城市里边的尤其是城市里边的社区了，把他们的自治功能呢基本上给那个废弃掉了，然后呢就是所谓的党组织要下沉，要进到那个社区基层组织里边去。那么今天呢就说党组织呢继续了渗透在社会组织里边呢，那我觉得是一个继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完全呢跟过去的这个中共的扩张呢没有关系的。那么他的考虑是什么？那么有两个，当然一个是当下的那个中共那个面临的统治的危机，他的合法性的危机，那么他面临的社会他的挑战。那么第二个当然他是走远那个长期的那个部署，因为他毕竟现在习近平谈的是所谓的两个百年计划，那么也就是说21年中共的建政那个中共建党100周年，然后是2049年中共建政那个100周年，那么习近平呢当然就想保证呢这两个100周年呢共产党呢都还在那里，那么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因素呢那么都有就是那个综合考虑。
嗯，好，谢谢夏教授。那么海涛我想问你，那有分析说这个呢就意味着是党进民退，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就是说而且呢是说中共现在是不是通过这一轮做法呢在推动新一轮的这所谓的这个星星之火？
党进民退呢，这话有点这个值得分析啊，就是这个在中国来说，这个党从来也没有退过，它一直在进，而且一直在就是大进特进。那么从这个刚才胡斌先生也提到，共产党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前呢是一套统治方法，当时没有私营企业，没有这一块。那么从改革开放以后呢，特别是从90年代2000年之后呢，这个私营企业普遍发展，所以这一块呢怎么样的控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私营企业又分两大块，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民营企业，包括民工，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外资企业，这一块如何控制？最近又出现了第三方，就是说又处于这个私营企业和这个外资企业中间的，这叫非政府机构 NGO。 那么在这一部分当中呢，现在中共呢他也想建立党支部，而且事实当中也有好多这个 NGO 当中他也建立了党支部，所以在这三大块当中，这都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在以前改革开放以前没有出现过的。特别是在2002年中共16大以后呢，江泽民要把资本家拉入党内，这以后这个现象就更比较这个突出了。所以说这个呢就是说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在的原因，主要是对付中共要对付现在比较容易失去控制的这三大块。那么这三大块呢在外企当中已经有不少外企，包括沃尔玛，包括诺基亚，包括等等家乐福都已经成立了这个党支部。那么私营企业当中呢，这一块呢就比较好控制，因为都是中国人，都是自己人，比较好控制了。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梁稳跟他们也都拉入了共产党。那么还有就是 NGO 这块不太好控制，但是中共现在也力图控制。这个中共组织部最新发的这个文件呢，就是其实要扩大这三个方面的成果，继续扩大成果，继续这个使这个党支部成为更大范围的被这三块所吸收。
嗯，好，谢谢海涛。那么胡平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这么一来的话呢，是不是说就是意味着呢这个中共它的实质的内容发生了改变呢？还是说社会的这各阶层，包括各私营企业，刚才讲到的像是自己民营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等，他们呢在向这个共产主义思想靠拢？
嗯，我想后一种这个说法当然是站不住脚的，它更多的是体现为这个中共它那个想加强对一些其他这个社会这个部门的这种控制和渗透。就像刚才我们都讲到的，因为在现在新的形势之下，社会上出现了很多这个和过去毛时代迥然不同的这种一些社会存在形式，而对这个新的社会存在形式，共产党用什么方式来实现对它的控制，这个是一个新的问题。那么现在出这个文件呢，当然也不是这个文件也不是全新的，这么20-30年来中共其实一直在这方面这个动脑筋，只不过这个文件呢来得更具体更明确，这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局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些深切的忧虑。另外呢我们从这个文件上呢也还看不出在其他很多部门这个中共的控制和渗透会以什么方式来进行。就比如我们谈到私人企业，你可以在私人企业里头成立这个党支部甚至党委，但是这个有关私人企业的经营管理或者人事的这个人事的使用，那么你这个党支部党委 有没有拍板的权利啊。如果你党支部党委有拍板的权利，而党支部的书记啊、党委的书记啊，显然又是经过上级来任命的，那么你就使这个私人企业就不成体为私人企业，这个老板就不是老板了啊。这个和过去国人和那个国过去那个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要使私人企业继续还是私人企业，那么这里头，那么当然你在中央党组织在这中间就不能够起那种主导和领导的作用。可是你一旦不起领导和主导的作用，你的所谓这个现代共产党这个文件所他所希望达成的对这个社会的控制又如何来体现，那就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想在到目前为止呢，在这一点上恐怕这个问题还没有我们还看不出当局有一种很清楚的设想。
好，谢谢胡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有什么话要说，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拨打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呢，第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首先声明一点，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不是哪一党派的资产，我就是这观点。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关于这个国家是人民的国家还是党的资产，这个我们在接下来一个话题将重点讨论。那么接下来位是宁夏的高先生，你好。
你好。宇宙好。海涛好。
你好。
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为什么我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呢？这个党今天这个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我觉得是贪官多还是清官多啊？我看还是这个还是贪官占了上分，所以我要反党。为什么说反人民呢？人民的确是个非常复杂的概念，那个阶级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啊，有愚民，有暴民啊，有小市民啊。民族性这个东西它是客观存在的，不管我们否认与承认不承认。当然了，作为国家主席，习主席他永远不能说人民是怎么怎么样啊，尤其是在改革开放这个大潮中啊，物质主义享乐主义都把人民彻底腐蚀了，人民变成一些没有头脑没有政治觉悟啊，没有这个激情没有这个理想的这么一群庸人啊。我为什么要反党反人民不反西王礼呢？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人各自利，由圣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是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是天下是其害。
好，宁夏高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在您的高先生在您的心目中，这个所谓理想的人民是怎么样一个群体，你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
当然不是说是见盛状则纷纷聚集，见败状则纷纷撤离啊，这种人都是投机分子啊。那你比如说80年我碰见几个朋友，我说你们为什么你们有人去广场，他就说哎别人都去了我为什么不去，我一个人待在班里面学习啊。所以说他就这样子等到完了事情完了以后，他说该哪边凉快站哪边去啊，该干啥干啥去，没你的事儿。你看那人民就是这样的。
好，谢谢。
还有了，
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接下来位是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喂，你好。
邹先生。
中共把这个党支部，中共把党支部设立到这个社会阶层的各个组织里面，我觉得他的目的是监视和控制这些组织。那以前香港的媒体和大学，一般都用资金这种控制方法，对内地更是可以用强势进入，不需要任何理由。那本次就是最近又把这个党支部设入到这个天主教这个高层。我就想起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笑话，以下回介绍人就是，中共钦定，梵蒂冈任命，驻天主教大陆教区大神父某某书记，我就觉得非常非常这个讽刺。
好，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政教合一。那么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你好，周先生。
你好。哎呀，这个也是开历史倒车的事。这个党烂到如此地步了，还要开历史倒车，我就看这个也可以理解为最后的挣扎吧。你这样，基本上是没有效果的，因为什么呢？人民慢慢的已经醒了，你呢又烂到这个地步了，算了吧，慢慢收拾收拾，自己看看还能坚持多久吧。 好，谢谢。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那么海涛，我想问您，就是说做一个回应。与此同时呢，讲就是说，这个状况的话呢，就我们聚焦在习近平上台之后，那么他现在主政的这个时期呢，和他的前任们就邓江湖时期，在这个政治这个控制方面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区别？
按照这个共产党人他这个思维模式啊和逻辑啊，就是说这一个国家要能控制好，就一定要把这个党的触角触及到非常下层的具体的细胞当中。这个以前都有的，街道居委会都大家都知道都有党支部，军队这个党支部要建立在连上，是毛泽东在1927年的三番改编就提出来这个支部建在连上。那么中共这么多年来打下江山以后呢，大家都感觉到毛泽东这招非常好用。如果想控制军队，就建立在连上；如果想控制社会，就建立在居委会，建立在农村每一个村。如果现在出现了这么多呢，就必须建立在私营企业和就是外企，建立在天主教，建立在基督教，建立在这个非政府组织。这一点呢，习近平他非常清楚，所以说在这个政治上，他不是要沿着毛泽东那套来办；在经济上，他要超过邓小平。所以不管从一系列华国锋也好，这江泽民也好，或者赵紫阳他们，都包括赵紫阳这个胡耀邦，包括这个所有的这胡锦涛，习近平，这大家一路走来，总的来说就是要扩大党对全国的这个控制的这个程度和力度，这个是一脉相承的，都不会有丝毫的减弱，只会加强。
嗯，好，谢谢海涛。接下来我想问这个在纽约的夏教授，就是我想请您简单介绍一下中国目前的这个民间组织、非政府机构呢，它的状况是怎么样？那么这些组织的这个存在呢，是不是可以说是不可逆转的这么一个态势？它与中共的这个加强党建工作，是不是一对必然的矛盾？
对，民间组织的发展呢，包括这些 NGO 呢，还有宗教那个团体的发展呢，本身就是一种那个中国的社会了。那么它在逐渐那个成长啊，跟那个国家跟党国的一个博弈。那么因为中国的那个党国呢，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异化的这么一个地步，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呢，它高举社会主义的这么一个旗帜，但是它恰好是在破坏社会，也就是说它是没有社会的一个国家主义。那么中国政府呢，它在高举一个共产主义的旗帜，而所谓的共产主义呢，在那个原文来源呢，是就是社区，就是公社，就是 commune， 就是巴黎公社的一个意义来的。而就是说巴黎公社的话呢，那么也就是社区，也就是要那个强化，就是加强凸显，就是老百姓的这个基层的这个自治的功能。那么所以呢，你就可以看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呢，在中国共产党都产生极大的异化。那么但是这种异化呢，那么是不是说中国政府今天这样做法，中国共产党这种做法就会有什么效果了？那么是不是就说面对中国目前的政府的那个社会组织的发展，它会能够抑制这种那个潮流呢？那么我觉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呢，中国的就是社会组织发展呢，有的说这个 NGO 呢达到了50多万，但是呢有另外的统计啊，有的说是上那个就是那个百万。那么尤其呢，我们看到如果看到李凡的那个关于中国民权运动的研究，那么里边呢，他对中国的就是尤其是现在许多比较松散的这个社会组织形式，尤其是基于网络，那么上面呢那个成长起来的各种那个比较松散，但是通过网络联络起来的各种那个社会组织了，那么这个数量呢是比我们所看到的要高得多。那么这里边呢有两个问题我想提一下，就说第一个呢，就说就像习近平讲的，你吃共产党的饭就不能扎共产党的锅。那么我们把这个逻辑往下引申一下，所有的私营组织，那么和外资企业等等，但如果你是在里边吃他的饭，吃老板的饭，吃外资老板的饭，你如果要去建立党组织，要去那个告密，要去在里边那个去组织那个抵抗，那你不砸他的锅吗？那么所以呢，就说我相信这个逻辑呢，很多人也都清楚，他如果在吃私营组的饭，外国企业组的饭，他一定不会砸锅的。所以这种设立这种私营组那个党组织呢，我觉得就不会有任何意义。第二个呢，就是他这个私营组织那个党组织呢，如果要设的话呢，其实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巨大挑战现在是宗教性的组织。那么宗教性的组织，刚才有人提到，那个听众提到，就说天主教这边设立党组织等等，但是这里边呢，就说当党的组织涉及到宗教组织里边的话呢，第一，宗教组织有更强的那个对党的渗透的免疫力。那么第二，如果你把党员派成密探或者卧底进到宗教组织的话呢，其实这是种双向的那个就是影响。那么多大的程度上，这些宗教组织包括天主教、佛教、藏传佛教，包括法轮功这些组织，多大的程度上他们最后会把共产党给全部给俘虏过去。我们看到中国的高层的党员，甚至政治局常委一级的许多的共产党，那么也都被各种宗教所影响。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共产党所谓的建立那个党的各种基层组织了，我觉得从某种程度来说了，是一种就是不会有成效的，而只是显示出目前呢他面临的这个统治的危机，面临的这个控制危机，他想采取的一种其实没有实效的一种方法。
嗯，谢谢夏明先生。那么接下来，胡斌先生，我想问您，就是说中共建政六十多年以来呢，您怎么看中国这个公民素质方面，它的在这个成长或者说提升方面呢，有怎么样一个进步？那么在目前呢，是不是公民素质呢已经就是公民是不是已经开始这个民智大开，处于这么一个时期呢？
我想大体上这个中国这个公民的成长，公民素质的提升，可以分这么两三个阶段。那首先在毛时代，那当时呢，那个人们的公民意识相当淡漠，对这个人权、自由和权利意识都是相当的淡漠。那么到了也是在毛时代所造成的那种全面的压迫，就是从反面促使了这个人们这个公民意识的觉醒。这个以当年1976年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就是一个标志。那么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呢，我想当时朝野上下都有改革的冲动。那么当在那个时候呢，又兴起一种民间一种启蒙的运动。在这个过程之下，那公民意识，全民的公民意识有了显著的增长。那它表现为这个民间发起的一波又一波的这种民主运动。那八九民运呢，当然就是其中一个达到高潮。那么经过六次之后呢，那么这个这些公民的这个意识是遭到了相当的强大的一种抑制，一种压制，但是呢，毕竟这个公民意识已经觉醒，要让一个醒来的人再重新沉睡下去，那是相当的困难，只是呢，在这种高压之下，公民意识更多的从其他的一些渠道加以体现。那么这我们看到，这个伴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一些民间企业的这个兴起，还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这个发展，那么都给这个民间这个公民意识的这个成长提供了一些这个基础。那么到现在来说呢，显然中国人的这个公民意识、公民觉悟的增长远远超出了现行的这个社会结构啊。那么因此就表现出一种很大的一种冲突。那么现在这个中共想加强这个党组织对各个方面的渗透，也正是基于这么一种忧虑，就是他感到他过去那种统治方式，面对着这个日益觉醒的这个公民意识，是一个很大的困难，所以呢，他才想进一步强化，通过党组织的这种方式，进一步强化对社会的控制，来抑制公民意识的这个增长。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当今中国一个基本矛盾。
嗯，谢谢胡斌。海涛，我想问你，
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刚才胡斌先生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想控制私营企业，你通过这个党支部如何控制？刚才胡斌先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你这个老板如果你是党员，你怎么样？你不是党员怎么样？如何控制这个？我给大家这个就是解剖一个麻雀，就比方说这个三一重工那个梁稳根那个集团，他是很在中国是很有名的，而且很有钱的这么一个私营企业。这个梁稳根先生呢，我曾经在采访当中问过他，我说你这个就是。你这个入党是怎么回事？他说他就是要求入党，入了很长时间，最后好不容易才入了。就是可想而知，他要求入党的时候，他是那个他们这个企业，他还不是党委书记。那么后来呢，他入了以后呢，我相信现在这个如果像三一重工这样的大企业呢，一般的话就是大老板也都是党委书记。按照这个逻辑，所以这个就间接的回答了胡斌先生那个问题。那么关键是外企这一块如何来控制？现在很多外企呢，人家都认为这个你共产党就是个政治组织，你是一个利益团体，而我们这个外企呢是创造利益的这么一个团体。你的意识形态和我们整个这个运作意识形态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你这两块怎么能混到一起去呢？所以这外企建立党支部再扩大，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中共他们下一步就是一直要解决如何在外企扩大的，还有就是在这个宗教方面，天主教和基督教方面如何就是扩大他们的，这是一个，因为你很多中国人的一直到2012年，很多这个中国人你到进外企的时候还不敢公开声称自己是党员，还有人因为自己是党员报开以后呢，就前面的一堆面试都很好，但是最后你人家问你是不是党员，他是，人家就把他刷下去了，就是你这个党员还是不敢就像以前那样就是 公开的。如果你有了有党组织以后，这些人就理直气壮了。就有调查呢，就是说在外企当中，中共如何控制呢？就是一般的话，搞人力资源的这个总监一般都是党员，他通过这一个，如果你董事长和董事就是主席最大的这个领导不是的话，起码一个管人事的总监，这通过这些人来控制整个这个外企。
嗯，那么海涛是不是这么讲？就是说，现在中共通过这么一个做法的话呢，如果他实施的话，是不是可以在暂时的这个情况之下，至少在目前能够稳固党组织的稳固，就强化党组织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存在？
起码他是希望和现实，有时候理想大家都知道是比较这个丰满的，但现实非常骨感。那么就是起码他是希望，就是在这个特别难攻的这些堡垒方面，就刚刚我说的外企一块，宗教一块，非政府组织一块，这些都比较难攻，他希望在这一块能够继续不断的攻克堡垒，这才是这次中组部发这个文件他的这个基本的思想和最终的目的。
嗯，好，接下来我想问问夏明，就是说也有一些分析讲的，就中共这次的做法呢，是建政以来60多年以来这个最大的一个社会变局，那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
嗯，当然了，就是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政府了，那个中国共产党它的统治呢，面临一个很大的危机，在于什么地方呢？就是有几个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我们知道，当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后，他的觉悟、他的政治意识，那么他的各方面的关于权力的需求都会增加。这就是中国人呢，在经过过去30年的经济奇迹以后，出现的这么一个就是权力意识上的觉醒。那么第二呢，人们的反抗了，人们的就是要求变革了，往往是在那个高速的经济成长突然进入到平台期以后。那么也就是说，当人们的那个预期的满足，那么受挫以后，而这个经济呢在走下行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人们最容易反抗的。而今天中国的经济的危机呢，那么恰好呢就是那个提供了这么一个就是两个因素，一个是经济的那个过去的30年的那个带来的那个成长，让老百姓的经济生活那个水平提高；另一方面呢是当下的经济的那个危机，那么让老百姓呢他的那个现实的挫折，包括面临的各种危机了，那么要应付房贷了，要应付那个医疗那个就是费用和孩子的学费了和生活费用等等呢，那么这样的话就容易造成危机。所以中国共产党呢，应该说了，他今天呢，那个尤其是习近平跟前面的那个就是邓小平，那么江泽民和胡锦涛相比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前面的三任呢，他们还有一些甜日子，也就是说他们在做一个很大的一个饼呢。那么尽管呢，共产党呢贪腐了很严重，那么他们呢多拿点呢，多偷一点呢，老百姓也都容忍了，因为毕竟老百姓的这个饼呢，那么也都在那个就是那个增加，也就是一种那个帕雷托的一种改进。但是现在的话呢，那么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现在就是说，当那个经济那个成长在那个下降，那么今年的经济成长，那么远远就是不是像中国政府所说的在7%，那么有海外的那个预测那个估计了，今年的成长恐怕只有3%左右。那么甚至呢，就说有经济学家认为呢，美国今年的经济成长已经超过了中国。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呢，它有这么大个盘，包括它今天呢要把党那个组织了，那么甚至在社会的各个角落。那么这些人呢都是需要编制的，都是需要钱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经济危险的情况下呢，那么中国共产党呢在加剧对社会的掠夺。那么这种掠夺呢，而社会的那个承受力呢是一个底线的，因为毕竟那个民间的消费呢，现在已经从原来的50%，那么降到了30%以下，而共产党的这个官需了，那么已经呢从10%呢上升到30%。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官需的增长，那么民需的这个萎缩，那么这样造成的一个经济那个矛盾呢，那么使得共产党面临的就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恐惧和危机。所以我觉得他目前呢这个建立党组织了，那么其实是想那个控制社会，但是其实这个建立党组织本身呢，又会第一加强对社会的这个掠夺，第二呢那个增加跟社会的冲突，我觉得反而呢是一个更坏的一个那个做法。
嗯，谢谢教授。夏教授，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两位观众听众朋友电话。天津的王先生请简短。
你好。
嗯，请讲。
听见了，
王先生。
为此对黑暗假的，这老百姓红农民的老百姓，在中国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言论自由，我们想往，我们特别想往台湾生活。
好，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甘肃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你好，你好，你好。喂，你好。
嗯，请讲，李先生。
啊，你好，你好，我看你们这个节目好长时间了啊。
嗯。
对我来说，我对这个你们这个节目的，比如说有的人评论啊，说的与现实还是有差距的，感觉你们有些事是纸上谈兵，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还是不全面了解。比如说这个党组织到基层的这个原因啊，对我的看法，他共产党的这个领导的方式到基层，比如说到外资企业，我虽然不是党员，我参加过他们这些活动。他们要求就是为人民服务，比如说干的比别人干的多一点，在外资企业要就干的干活，不管什么，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怎么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多干，表现一个共产党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意识。他不是说自己的这个参与人家这个权力的管制，其实是主要还是以毛泽东思想的为人民服务的那个思想。这种思想在这个企业中活动，这个现实生活中的事情。
谢谢甘肃李先生。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位天津的张先生，你好。
我说一下，
嗯，请讲。
实际上，这个我觉得呀，这个习近平上来以后啊，他这个自己否定自己的这个情况，实际上出现在这个比前几任的这个领导啊，可以说一出尔反尔。你比如说，你前面提了依法治国，那你这个党，这个跟这个依法治国是一个什么关系？比如说在经济上，你怎么样去理解？让人家怎么去理解？实际上，这个党、这个组织、这个党书记也好，什么也好，在基层说句这个老百姓的话，实际上完全是一种扯淡的事儿。没有听书记，对不对？你比如说在工厂，他本来就工厂，谁工厂就是产品和生产，抓生产的就得是厂长。对不对？你说你那个书记在那摆着，实际上就是坐屋里坐着吧。你让他干嘛？对不对？
好，谢谢。
比如说，
明白您的意思。
给了一个高级待遇。
好，
也就是这些。
谢谢天津张先生，海涛，你有话说。
我想回答就是甘肃那个李先生，他说是党员都是为人民服务。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如果在中国的这个企业当中，中国的这个各级组织单位当中，他可以这么说。那么到外企当中，这是一个问题了。
是。
比方说，有一个外企，上海一个外企。他这个党支部的人呢，组织大家这个学习什么东西，学习文件不合适，最后给大家推荐读书，读什么书呢？他应该推荐马克思的《资本论》，可是他没有，也他推荐的是什么？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写的一个本书，叫《公平》。那么意思就是说，你孩子这个学习这个西方的这个教授学者谈公平，他意思就是说，在私营企业在外企当中，这些老百姓应该起来，这个对员工应该起来和这个资方来去争公平。那这不是就很明显？你如果中国共产党要在外企当中成立这个共产党，比方说有个笑话，就是说一个美国这个老板，私营企业外企老板，他就说，那么你共产党三个人以上要成立支部，那么我们有三个共和党员，我们是不是也要成立一个共和党的支部呢？就等等等等，这都体现出中共在这个外企当中成立支部，它容易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基本上产生的一些根本上的矛盾和利益冲突。
好，谢谢海涛。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中共建立党组织的天罗地网，试图要杜绝一切党外势力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外一个热点话题，中共是否等于中国，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B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国庆期间呢，有关国家定业的争论震撼了中国。知名地产商网络大 V 任志强十月一号在微博上发文称，中共不等于中国。在这篇名为新国家还是新政权的文章中，任志强质疑十月一号这一天究竟是新国家的出现，还是千年古国出现了新政权。有分析称，任志强说出了人人皆知的大实话。与此同时呢，自由派学者贺卫方也在国庆当天发微博称，我的祖国可能是齐国，并且指出朝廷如流水，故国何长流。那么爱党是否等于爱国呢？爱党就是爱国的口号还应该继续喊下去吗？时事大家谈继续进行分析。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和同样在纽约的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以及在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我们继续欢迎三位，我们同时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热线电话来参加讨论，提出您的问题，同时也发表您的见解。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请问胡平先生，这个中共与中国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
中共他一直在说这个爱国就必须爱党啊，他把党和国家划等号，另外呢，把这个中华人民国的政府这个政权又和中国划等号。那么任志强的讲话呢，无非就是对这个做了一个区分，而这个区分呢，其实是人人都知道的，他无非是他不过是把这个事就是讲透了、讲白了而已啊。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提出呢，当然他实际上就会引出了一系列这个重要的问题。当然他也揭露出过去党国宣传的一些笑话，比如说那个把这个中共庆祝建政66周年称为建国66周年，这个说法显然很可笑。另外一方面，你这个既然又自称建国只有66周年，但是你又在那里纪念这个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一个只有66岁的一个国家怎么能去纪念一个70年前的事情？这都显得非常荒唐可笑了。但是问题呢，就是说因为中共他鼓吹这种说法呢，其实他主要目的呢，就是要把爱国和爱党之间划等号。他就要想把批评共产党、反对共产党的人通通打成不爱国啊！因为现在到了今天，你像过去那样子给你扣上什么反革命啊、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一类的政治帽子，已经没有什么威胁力。那么现在他对他不喜欢的人、不喜欢的观点，最爱扣的帽子就是指责别人不爱国啊！而别人实际上无非就是你不喜欢你共产党而已，所以呢，他绝对要把这两个画个等号。那么一旦大家都很清楚了，党是党，国是国，爱国不等于爱党，爱党不等于爱国，那么就把这个中共这个逻辑就给破除掉了。所以这个是这个任志强这一番讲话之所以能引起这么热烈的反响，而且他对事实上对中国这个中共当局现在的这种党国一体论的这种宣传会起一种很有力的这种破解作用的原因所在。
好，谢谢胡平先生。夏教授，我想问您，就是说呢，讲到这个一个政党和一个政府呢，他对一个国家的民众来说呢，他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职责和义务？那么现在的这个中共呢，他有没有担负起这种职责，尽到自己的义务？那么他们现在是扮演怎么样的角色？这之间有什么样的差距？
中国共产党呢，当然现在在打造一个就是党国军呢这个非神圣三位一体。那么其实呢，就是无论是国家还是政府了，还是政党了，那么它都是一种政治产品，也都是人民呢，那么那个进行创造的。那么它那个政治产品都是要实行一定的那个目的，也就是说每一个这个政治这些那个概念呢，或者政治机构呢，它都要实行某种目的，就是要满足人们的需要。那么我们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呢， 那么他在他的历史的见证的时候呢，那个共产党呢，他有他的一定目的的。那么他的目的呢，当然那个也在中国历史上呢起了一些作用，也实现了一些那个部分的目标。那么尤其在他所说的那个那个就是抗击就是外族的入侵啦、那么驱赶那个帝国主义啦，那么要那个让贫困的老百姓要能够翻身做主了。那么他以这些那个目标呢，那么作为他的那个奋斗的这一个就是纲领和他的那个政治运动的一个动员的一个方式。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了共产党呢，其实他已经高度的机关化了。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呢，他已经没有目的了。那么他的唯一的目的呢，就是他共产党的执政本身了。如果你看看共产党的所有的党的文件，他现在最高的目标其实就是说要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永不变。那么其他的东西都是可以那个改变的，那么任何东西都是为这点服务的。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就会那个质问，到底你这个党的目的那个存在是为什么的？如果你再也不能服务于新的目的，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你？那么这里边就存在一个，就是说党它是要为国家服务的，因为党呢，它是作为一个根本的目的呢，是要连接老百姓呢跟这个国家执政之间的一个纽带。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在这个国家生活了，这个国家要提供他的那个国际安全，要国防，要提供他的民生，要提供他的就是社会秩序等等的安全，同时要给这个国家的国民呢提供社会工程各个保障。那么所以呢，如果这些东西呢，如果一个政府呢它不能提供，这就是中国现在面临的很多的社会危机，包括天津大爆炸，包括大雾霾，那么等等，那么显示出的公共那个危机了。那么人们都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国它没办法提供这些东西。当然了，中国共产党呢，它把党和国连在一起了，它有一个核心的目的，就在于它想把党的这个存在呢变得更自然。因为国毕竟比党呢更具有历史优越那个感，而且那个国呢毕竟还有一些自然的这个基础，而党是没有的，所以他把党呢跨到国上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想规避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你这个党的存在的它的这个程序性在哪儿。那么基本上共产党呢就想规避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想就是让党呢面对的一个就是说我们程序上的合法性在什么地方的问题，所以他就想把党跟国呢挂靠在一起，用历史用自然呢来说明它的合法性。
嗯哼，谢谢夏教授。那么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是中共是不是等于中国，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呢，我们来接听北京的李先生。
主持人好。
嗯，请讲。李先生您在线上。
主持人好，嘉宾好。刚才我说了一半截，我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不是哪一党派的奴隶。现在可是中国很多地方还在中央政府，也有这样的人啊，中国民业之辈，阶层是要之粗，是非常可怜可悲的。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海涛，就是刚才呢也提到了这个中共的合法性的问题，就是说在上个月呢，就好像是9月9号，王岐山呢参加了一次会议，会见了一些国外的代表，那么提出了中共的这个合法性这样一个概念，那么您怎么看王岐山的表态？
显然是现在这个合法性现在成为一个问题，否则的王岐山他不会提出来这么一个，这认为这。我想是特别是像王岐山这样的这个中共的高层官员啊，他意识到了这现在是一个问题，因为这是中共的高层，就是政治局常委以上的人，大概好像是第一次就谈到这个中共的合法性这个问题，就是明显的就是说，就是最近这些年来，就是在网上的声音也好，就是包括这任志强这后一方这样的这个知识分子，自由派知识分子在网上的宣传自己的这个观点也好，就是逐渐的有很多老百姓都意识到你这个党和国家是应该分开的，不应该这个划归一起，比方说你军队也应该国家化，不应该归成为党卫军等等，就是很多社会上的这个舆论啊，社会上的舆情反映到那个中国高层那里，所以是尤其现在结合这个反腐斗争这么尖锐复杂，所以这个王岐山呢，就是他就痛切地感到了这是一个问题。如果不是一个问题的话，王岐山是不会这么来谈问题。这是首先我就是谈到这一点。我想谈一谈就是任志强这个人呢，他本身是一个当过兵， 又当过干过好多行业，最后成为私营企业非常成功的一个老板。那么他自己就说到，他是当兵的时候，他入党的时候，他是模范党员，是无数次立功受奖，就到了转业复员到地方上以后，他还是模范党员。一个模范党员最后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有这样的反省，有这样的反思，也是非常难得的。而且这就是为什么任自强的东西，像谈到这篇这个国庆和爱国这篇东西就给他删了。他还有几篇东西，如果你当局的网上网管一看到你这个和现在党中央的宣传口径相差太远的话，他就给你完全都给你这个删掉了。那么你越删，老百姓越质疑，你这个党统管一切，权力无所不在，你为什么还怕人这么这样大家就删大家文章？所以你这个合法性又在哪里？大家又往往回忆到就是89年那次风波，然后这么多年来这个对知识分子、对维权人士、维权律师的打压，大家会自然想到你这个执政党，你这个合法性到底在哪里？所以王岐山呢，在这种舆论的这个舆情下，他才讲这样的话的。
嗯哼，好，谢谢海涛。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山东的邹先生，你好。
喂，你好，是我吗？
嗯，是您，请讲。
哦，那个中国这个含义包含很多内容，比如说它可以是地理上的一片区域，也可以是生活在这里面的人组成的一个群体，而中共不过是这个中国的一个党派。那么我们看这个中共自49年以武力夺取中华民国的执政权之后，66年以来，从未进行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也拒绝就是从党外的这种各种监督，而且多次抓捕这个社会上的异议人士，然后各种这个重大的决策失误，导致中国这个从经济到文化，非常大的落后。如果中共执政曾经取消执政的这个合理性、合法性，那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么多错误，这种合法性早就已经过期变质了，我觉得。
嗯，
而且这个党到现在已经失去了中国人的认可，只能靠这个武力和武力这种维持稳定，靠舆论这种欺骗人民，所以我觉得中共不能等于中国，甚至不是一个合法的执政党。
谢谢山东的邹先生。湖北的吕先生，你好。
这个各位两位嘉宾好，这个胡先生和夏先生，还有海涛先生，我说的是这个观点。我认为呢，这个共产党这个集团里面的反正没有一个是有典史的，都是一些无耻的家伙。他明明知道这个马列是外来的东西，他有什么资格代表中国呢？这个中国的文化是诸子百家思想，是孔夫主义为主导的，是王道思想，他怎么代表中国呢？我就是这个观点，我说完了。
嗯，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夏教授，就是说刚才我们谈到中共的这个合法性的问题，那么我想问您，就是说从您的观点、您的观察来看呢，就中共因为他强调这个老百姓、人民要爱党爱国，那么反过来说呢，中共他爱不爱他的人民？为什么？
对，这里边呢就是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一个现代政治跟那个王朝政治一个区别了。那么就说现代政治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现代政党，那么它必须要就是为人民呢真正的服务。刚才也有听众讲到说共产党呢，那么他也提出这个为人民服务这个口号，但是共产党的先进性呢，那么其实落实在不是在先进上，是落实在这个性上。那么我们看到共产党的领导的这个泛滥，这个尤其是在那个通奸那个党那个就是这个名声下了，这种就是那个骄奢淫逸了。那么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他对人民呢，那么就是鱼肉人民以外呢，那么还有就是说那个鱼肉人民的就是妻室儿女。那么虽然我觉得就说中国共产党，那么他嘴巴上会说他是为人民服务，但是一个最根本就在于我们要有一个，第一要有一个政治问责，就是如果你没有服务怎么办，我们能不能惩戒你。那么第二的话呢，就说你现在就说你有先进性，那么会不会得到就是第三方的这个认可，也就是说老百姓有没有权利来认证你这个先进性。那么如果你这个先进性这个标签是你自己说的自己贴的，没有那个认可的话呢，那么这个先进性那么就会变成一个谎言。那么说到底，那么什么东西来论证这种先进性，什么东西来论证你的合法性？那么这里边呢就根本的就有一个选举的问题。因为选举了它是那个定期举行，那么是在一代一代人之间呢，它不断的会这样进行下去。即使一个政权它获得了第一次选举，但是经过了一代人的人群的不断的变更以后呢，它还要不断的经过那个刷新。 那么所以呢，就是对中国政府来说，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在于他永远没有跨出这个就是王朝的这个政治的这么一个逻辑。那么也就是说，他就是家天下党天下，那么也就是枪杆子了，那个就是那个夺政权，然后呢打江山呢就坐在那个江山，他没有进入到一个真正的一个现代文明。一个现代文明就是说，每一个老百姓都自己有选择历史的权利，参与历史的权利，同时呢对政治领导人呢也有选择权，对政策也有选择权。因此呢，为了表达他们的选择权，第一，他们要求有代议民主，也就是说所有的议会呢，那个中国的人大呢必须要选举，那么他们呢有这些代表呢是为人民说话的。那么第二呢，他们呢有组织政党啊去挑战执政党的权利。那么这些东西呢都是中共呢那个坚决抵制的。所以他其实爱党爱国，说白了就像我刚才说的，除了维护他自己的永远的统治权力地位以外，没有其他目的。而维护他统治权力地位呢又是什么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他这个寡头集团呢能够不断的鱼肉人民，能够永远的鱼肉下去。
嗯，好，谢谢教授。最后呢，我想问胡平先生，就是说说到中国共产党呢，因为他是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我想请您简单的定义一下这个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您的解读是什么？这个总体而言，还有呢就是说共产党他为什么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这个马克思主义中间有哪一个部分是共产党最这个最追求的这个实质所在呢？
这个中共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就像毛泽东当年讲的那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以他更接受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版本的这个马克思主义，他最看重的就是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这些基本概念。正是凭了这些这个理念，他发动了这个武装的这个武装的斗争，用武力夺取了政权，然后在夺取政权之后呢，又进行了一系列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包括血腥的土改，包括这个消灭私人企业，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整肃等等等等。可是呢，时至今日呢，这种版本的共产主义中已经走到了尽头，连中共当局自己也已经很清楚。那么只不过呢，现在呢，他现在需要的就只剩下了所谓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呢，他早已经被完全置换为所谓共产党的领导啊。那么在这个时候的共产党，他的领导无非是为了强迫保护这个共产党领导人他们自己的一些这个利益和权势，和当年要实现这个所谓共产主义的理想那些理念已经毫不相干。所以这一点变化我们要看到。所以今天中国呢可以说是完全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之所以还要高高的举起马克思主义这个旗帜，因为他唯有靠这个旗帜才能那个自己给自己这个权力的合法性做一种辩护。
那么胡先生最后简单的问题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专政这个词是不是本身就是一种反人民的概念呢？
专政这个词本身的意思，当然那就是这个超出法律的这个行使暴力性的权利，本来就含有这个意思。既然在马克思的这个创始人那里，那么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运用也有它的特定的时期和那个这个行使的方式。只是到了后来，尤其是在这个今天的共产党，他已经完全丧失了原来的那种理想，也放弃了过去的很多做法之后呢，他就变成那种赤裸裸的一种暴力的统治。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政治评论人士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先生，以及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还有节目现场的美国之音记者海涛一同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您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争鸣论坛在 Facebook 或者是 Twitter 账号上的网址发表您的看法，分别是 facebook.com/VOABBS 和 Twitter.com/VOAChina。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 TPP 这个协议呢尘埃落定等热点话题，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